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日本妄想拥核。最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宣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核武器有关的政策。那么日本现职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对拥核问题说得这么直白赤裸，这在日本战后历史中都非常的罕见。那么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又一次向危险边缘大步滑落，同时暴露出了日本右翼势力扩张野心浮出水面。我们知道，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那么日本应该严格履行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以及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义务。但是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从来没有真正信守承诺，他们拥核的这个蠢蠢欲动的野心一直存在，而现在似乎是公开化了，暴露在了这个国际社会的视野中。那么怎么解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次表态释放的危险信号？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程汉平教授一起来探讨。那么程教授，首先请您解读这一次小泉进次郎的这个表态有哪几层含义值得我们关注呢？
这个身为日本防卫大臣的小泉进次郎在17号啊公开呼吁要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那么这一个说法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外交部也很快做出了回应。那么他为什么身为防卫大臣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有哪些深层次的含义在里头啊？我觉得含义啊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日本的核政策它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至少是一个前兆，是一个前兆。为什么？因为你作为现任防卫大臣，你公然提议要讨论拥核，那么很有可能啊是在为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修改不运进核武器的条款来制造舆论做铺垫啊，年底可能要修改，那现在呢做一个铺垫，那么这就直接挑战日本战后坚守半个世纪多的核禁忌，那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啊，出现了松动。第二个，他的战略意图在外溢。那么战略意图怎么在外溢呢？就是借中国威胁论有意识的渲染危机，试图把核讨论合法化，进而呢推动核共享、核动力潜艇引进以及自主拥核等实质性的选项进入决策的视野。你看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他的身边的人员、身边的团队成员多次做出这样的暗示，其实就告诉大家很有可能他的下一步举动就是要在核问题上松绑。此前在出口武器出口三原则方面已经做了变化，对吧？那第三个就是内外政治博弈的需求。那么对内起什么作用？对内要测试民意和在野党的反应。最近日本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向这个日本政府提交了抗议信，就是确保在核问题上要坚守原则。那这等于说打了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那现在呢，对内要进一步测试在野党反应，那对外呢要向美国展示战略自主的姿态，来换取对方更多的支持，同时也去试探日本周边的国家，比如中国、韩国、俄罗斯、朝鲜对日本核门槛啊，他即将跨出这个核门槛的一个容忍度，就看看外界的反应。如果外界的反应很低，没什么反应，那他很有可能真的迈出这一步。第四个，很明显，这意味着他在挑战国际秩序，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那么我们中方把它定性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把它视为是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最终的危险是什么？它很有可能引发东北亚核军备竞赛。我们就打个比方，韩国啊，你日本拥核了，在核问题上松绑了，韩国要不要松绑？韩国说日本过去是侵略我的， 他在核问题上迈出了一步，那我要迈出两步，对吧？这就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核军备竞赛。那么像俄罗斯、中国肯定会对日本这种行为进行棒喝，当头棒喝，对吧？要遏制住日本的这种阴谋和企图，要共同去维护二战的秩序。其实你看，从高市长上台以来，他一直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危险举动。这个今年年初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王毅外长讲了一句话，就是日本你不要再赌啊！如果你再赌，企图去赌，可能输得更惨啊！这是王毅明确发出的警告。这个最近我们在讲课中，我们也引用了这句话，就是你不要再去挑战了啊！再挑战，你输得更惨啊！最终可能啊，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你高市长苗政府可以去掂量一下啊，主持人。
那么陈教授，最近其实不光是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那么日本政府高层啊，应该说频繁的提到核武器或者跟这个核有关的一些话题，这是算是放风吗？提前舆论试探吗？您怎么解读呢？
日本政府为什么这么做？你看，从不久前，首相府的一个高官披露，到今天这个防卫大臣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绝不是偶然的。他是有步骤的一步步往前在推进，那么他的目的我认为也很清楚。第一个目的就是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要让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高市早苗呀多次就表示啊，现在是我们寻求改变的时候了啊。你看他上台的这个动机也很清楚，就是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那现在呢，法律对他有束缚，他是不正常的，比如他没有军队，不能这个有进攻性的武器，不能拥核，这在他看来不正常。未来如果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就这些都必须要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具备核能力，寻求战略威慑。就是日本高市早苗认为，这些政府认为，就是未来在这一地区怎样能提升日本的影响力。你看，日本可以环顾自己的四周，中国是核国家，俄罗斯核国家，朝鲜是核国家，那对日本来说，它能够有什么要形成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呢？它没有。所以现在就是在核问题上要打主意，最终要形成拥核的国家。那么而日本呢，目前已经囤积了大概 44.4 吨分离布，在理论上是可以制造上千枚的核弹头的。而日本呢，在这方面它的军工能力是不弱的，如果最终这个运作起来，用不了多久日本就能够拥核。所以它要在核战略威慑上要形成自己的这一套体系，就是你们这些国家都有核威慑，我没有，那我要有。说来说去，这还是一个所谓的要成为正常国家。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矛盾。日本国内目前有一系列的矛盾，你比如最明显的就是随着能源危机，日本的日元，日本的货币在不停的走低，在贬值啊，已经突破了160、161，那这是过去40年来的最低点，就是老百姓的钱只能买更少的东西，买不了更多的东西，因为钱在贬值呀。这个责任是谁来负，对吧？肯定你这个国家治理不行啊，执政能力不行啊。所以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最近啊，第一次跌破了不支持啊，就是他的不支持的人数第一次多于支持的人数，那这是一个风向标，这也是重要的分水岭。他要怎么样啊？要转移视线。日本国内的新生儿我们叫少子化，一年只有多少呀？70万，一年70万。那就是说少子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生活水平下降了，不愿意生孩子。那这个民族能不能这个延续下去啊？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高市早苗他要转移矛盾，来渲染外部的威胁。你看这些啊，都是和从高市早苗一上台他就在这么做的。最后一个就是要深化日美同盟，落实所谓的核共享。 那么日本之所以今天啊可以这个为所欲为，很重要的一点，美国新出台的战略里头有一条啊，有一条暗示，就是放权给盟友，把权交给盟友，你去对抗中国，你去完成我过去要完成的，就是降低自己的大国博弈的成本。那么日本就吃准了你现在需要我，那么我们就深化两国的同盟，来进行落实核共享的安排，先核共享，然后一步步的去降低门槛，最终让日本拥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整个一个阴谋链啊，主持人。
嗯，那么陈教授，日本政府现在已经在讨论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了，这个相当于是他们认为最后一个紧箍咒啊。那么想把这个紧箍咒解掉，日本能做到吗？国内有没有阻力呢？
尽管高市早苗、小泉进次郎这一小撮人呐、啊，这个不断的在挑战国际事实，企图让日本拥核，那么他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码事儿。我们先来看看，目前来看啊，首先。你看日本地方议会，日本的地方议会是全面进行了封杀，到今年7月为止，日本全国82个地方议会，包括5个县、48个市、29个村镇啊，村镇全面向执政当局提交了意见书，就是全面啊零票支持修改，一致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啊。我们注意啊，这是零票支持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拥核，这是，所以你看，这是地方势力，对吧？这是第一啊。第二个，民间强烈反对，多项民意显示，约75%，75%的老百姓反对修改这个原则，而高市小苗的支持率也因此而出现了下滑，甚至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这叫死亡交叉。这在民调上有一个词叫死亡交叉。第三个，我们再看看执政党的内部是不是真的一心一意要去修改的，那我觉得也不一定。自民党内部也有一些叫稳健派，你比如野田佳彦啊，岸田文雄，还有呢这个石破茂，这些人他们被称为稳健派。那么像在野党的野田佳彦这些，他们呢明确提出批评意见，就是觉得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松动，这就导致了政府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对吧？这个政界，在政界里头也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其中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地方是遭受原子党攻击的，那么这两个地方他们率先通过决议严厉警告政府不得动摇国策，那这是很有分量的，因为他们最有发言权，对吧？啊，因为他们经受过原子弹的袭击啊，他们是有这个切肤之痛的。那么这两地的意见在日本国内被认为具有极高的道德权重和历史象征意义啊，这就没有办法去推翻了，对吧？我们再看看它的周边，你看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绝对不会容忍日本最终拥核，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敲打日本啊，明确警告他，你如果真的迈上这一步，那你会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啊！这个代价是什么我没有必要提前告诉你，对吧？你去掂量啊，有很多的法律，包括二战以后敌国条款，它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如果战胜国认为你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了，我可以先发制人，不经联合国批准率先对你采取行动。那是什么行动？我们可以看看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明白了，主持人。
日本这个对于想要寻求拥核的这种严重的后果呀，一定要好好的估计，一定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刚才陈教授谈到的这个联合国敌国条款啊，联合国到现在这个敌国条款还是生效的，那么日本就是所谓的敌国，对吧？这个是国际法，那我们再从我们的法律和政策上，咱们政策叫什么，不对无核国家用核武器，对吧？但如果日本要拥核，那等于说你自己抛弃了无核国的身份，那这个我这什么意思，不用多说吧，对吧？所以说日本啊，一定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好，各位马上。